那我们下面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同翻开《使徒行传》的第20章，你看17到36节，《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到36节。《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到36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的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那这是保罗在去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向以弗所的众长老的讲话。我自己也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想，怎么样去跟弟兄姊妹传讲我在我们教会最后一篇信息了。那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应该像我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一样。就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也从上帝的话语结束。所以今天的信息，这个题目虽然叫告别的话，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这不是我的话，而是上帝要对我们讲话，上帝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是一同来学习，每一次的告别跟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教会，那上帝需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那这段经文，保罗在跟以弗所的众长老讲到。是他自己精心安排的，不是他临时起意或者突发奇想，而是他知道自己将来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他去往耶路撒冷的那一次，我们说生死未卜的路上，最重要的一次告别的讲话。所以，以弗所当然是保罗自己亲手建立的教会，而且他也服侍了那个教会差不多3年多。那所以这次的告别当然是很沉重，也是很有挑战的。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他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其实已经收到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意见，告诉他就是让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有患难，会有逼迫，会有他不曾经历或者很难想象到的一些困难跟挑战。但是保罗说，他依然凭借着信心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义无反顾的要前往耶路撒冷，并且在这个途中呢，就召见了以弗所教会的众长。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保罗的这篇的信息来学习，接下来当我们新北堂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的功课？同时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借着保罗的这一次的讲道，也特别希望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你跟我，或者你们接下来应该带着怎么样的心态去迎接、去欢迎新的牧师？虽然可能暂时我们不知道还能他是谁。但是，我想我们需要提前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方向？首先第一点，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常常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如果你仔细留意保罗整段的讲道的话呢，你不难得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保罗整段的讲道，它的核心一定是专注在上帝的话语上的。这是你跟我会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他所强调的，首先是他自己怎么样去传讲神的话语，他自己怎么样不断的在他的一生的服事当中，以及他怎么样去。不断的去向众人、向基督徒、非基督徒去传讲神的道，以及以弗所的教会跟众人应该怎么样活出神的话语。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对上帝的话语的关注是保罗在离别的时候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在20章的第20节，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同时，在20章的25节到27节，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讲，对你在座弟兄姊妹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是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这需要成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迫切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使徒保罗最为关心的问题，同时这也是耶稣基督最为关心的问题。他最为关心的就是他的教会是不是完全的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那么，同时对于基督徒来讲，对于教会来说，这个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家庭，是不是也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这需要成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断去思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说常常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侍奉的这样一个角色里面，那其实也意味着，对于每一位基督徒来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将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秦牧师，过去你在教会服侍，然后在带领新笔堂的过程当中，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最近我跟一些朋友他们有聊天，有看望我，有发信息来问我，然后有一些牧师也问一些很 tough 的 question。那你要走了，你过去6年，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对教会来讲，是不是教会人数的增长，从一个小小的教会，开始慢慢人数增长？然后是不是教会奉献了多少？是不是你的财务？有人问你们教会的财务能不能够 balance？等等，问你们教会什么时候建教堂？什么时候有你自己的 building？这些问题或许对一个教会来说，对一个牧师来讲都很重要。但是作为教会的牧师，我很诚实的跟弟兄姊妹讲，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都不是这些，最关重的问题就是，首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运作？就是每一日的教会的运作、教会的成长、教会的管理。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同时，最为关心的就是你跟我，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同工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有在被上帝的话语更新和改变？这是最核心，或者这是我们存在的最根本、最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于教会来说，牧师可以换，同工也可以换，教会的很多的运作的方式跟事工都可以改变，都可以不太一样。但是，唯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教会的中心，这个原则不会改变。那么，同时，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工作可以换，家也可以搬，都没问题。但是，神的话语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这个原则也不应该改变。无论你搬到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无论你将来要在哪里生活，无论你要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但是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成为你和你家庭生活的中心，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最后，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带着这样的心去迎接你们新的牧师。就是你知道，牧师最重要的侍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专注于教导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带着这样的心，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精力、资源去预备主日的信息，让这位牧师可以把教导神的话放在他们服事的首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或者你对牧师最大的期待，当然可以有很多，但是你首先最要期待的，或者你最先要做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牧师有机会 去专注于他在讲台上的事。那么同时，最重要的是，你跟我每天要带着谦卑的心去聆听牧师所教导的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对，我盼望这是我们教会对下一任的牧师的态度啊，是这样。那第二点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常常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第二点就是，当然就是常常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对于保罗来说，他的一生当然是不断传讲上帝话语的一生，但是同时他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跟信徒来讲道的，更重要的是他怎么样不断的将福音带给身边的人。就是对保罗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传福音更重要的。你可以说他当然是使徒，他当然是牧师，但是保罗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始终在不断的践行和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是保罗的一生最重要的侍奉。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1节到24节，保罗说：“我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所以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你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保罗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有患难在等待他，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有逼迫在等待他，有捆锁在等待他，但他还是要去。保罗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要去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你看到，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是比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再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他知道他所领受的这个呼召是要让他经历患难，是要让他经历困苦，所以即使他知道他为此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也依然勇敢地回应上帝所赐给他的。这段时间我收到一个机构的 information 发来的，他们本来是要去一个黎巴嫩去短宣，但是前段时间因为以色列跟加沙地带的战争，所以他们就取消了这个 trip，这个 mission trip。你很好理解，对吗？你非常容易理解。所以今天美国的反正什么网站 Homeland Security 或者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提醒、警戒，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颜色，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危险程度不太一样，建议你不要去，建议你谨慎去，等等。大概你会遵照这些的 guidance，会遵照这些的提示，哪些地方你可以去，哪些地方你不可以去，哪些地方你要去，哪些地方你不要去。不管是旅游也好，经商也好，等等，就是保罗在明确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多次的，在各城里多次的向他指证。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甚至圣灵亲自的也告诉他，你将来要去的那个耶路撒冷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保罗依然怎么样呢？依然愿意为此，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要传扬耶稣的福音。所以对保罗来说，因为对保罗来讲，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是比传福音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相信，对于我们西北方来讲，我们对于教会来说，也没有什么是比传福音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从2020年直到现在。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在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驱动？就是当初你出来职场的时候那个原因，或者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每一天被传福音所激励？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初具规模的小型的 size 的教会？因为大家知道，在北美平均的教会的 size 就是25个人，差不多就25到30个人，差不多我们教会也达到这个 size，已经到了北美华人教会 average 的 size。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大家彼此相爱，教会的小组团契等等，我觉得蛮舒服。然后虽然教会聚会的场地稍微差了一点，但是等等，或者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当初出来职堂或者建立教会传扬福音的这个使命慢慢的忘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后来才来我们教会的，你可能并不知道一开始我们教会职堂的目的，或者你并不知道我们教会一开始出来的原因等等。但是你跟我或许也不是保罗，但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说我也不是宣教士，我也不是保罗，然后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恩赐等等。 这里面要问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上帝把我们放置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去关心保罗的话，你会发现，重要的不是他的恩赐，重要的不是他的才干，重要的是，他站在了 exactly 上帝让他站在的地方，就是他在上帝让他站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上帝把我们放置在什么？Where are you？我在 Zion，在 Carmel，在等等，在什么地方？最核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弟兄姊妹，就是此时此刻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你现在所生活的社区，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就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禾场，如果你跟我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职堂或者传福音，永远可能只存在于你的想象当中。就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以及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等等，就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如果你说，哎，没有这个概念，那么其实永远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那个职堂或者我们说的传福音的那一步。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讲，我要等到什么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情况改变，等到什么样的条件允许，或者等到怎么怎么样，我在做什么什么等等。不是的，弟兄姊妹，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概念，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念头，那么相信我，it's never gonna happen。就好像有的人告诉我，哎，我试过，我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到了什么什么时候，我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那只是个 delusion，永远是一个幻想，it's never gonna happen，永远不会发生的。如果你觉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去做出什么改变的话呢？Never gonna happen。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经验。我记得我6年前刚搬来印第安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生活作息不太规律，然后晚睡早起，不要上学，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立定一个心志，我说搬到印第安纳，生活稳定了，然后家庭也稳定了，工作也稳定了，right？然后我住的也稳定了，我一定要早睡早起。那个决心是很大的，知道吗？就是当初那个决心是很大的，到现在了6年了还没有改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你觉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永远不会发生，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幻想，所以如果你常常也是这样，对传福音也是这样的概念。等到我们教会到什么样的程度，等到我自己的生活、我的家庭发生什么改变，我孩子上大学之后，我要把更多的时间给教会；等到我孩子读书、工作以后，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灵修、读经、祷告。啊，等到我的工作稳定之后，我再开始出来传福音。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this moment right now right here，就是上帝所要托付给你的禾场的话。那么这些永远只存在我们的幻想当中，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明白，此时此刻你就活在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呼召跟使命当中。所以传福音也不是靠着教会的事工来驱动，而是靠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能够意识到此时此刻，就是在现在你所处的环境，就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禾场，这是才是教会传福音的唯一的动力。这是你要在职场、社区和家庭中，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带给你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发展，教会传福音的施工，不是靠着教会的一些施工或者一些节目，这也很重要。教会也过去尝试在做，但是你会发现，最根本的是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去身体力行的，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职场、家庭当中，去把福音带给你身边的人。所以，我最后也盼望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心去欢迎你们下一位的牧师。就是你知道牧师来了是要装备你去传福音，是要带领你去传福音，是要呼召你去传福音的，而不是把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放在牧师的身上，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透过实际的行动去积极的回应牧师所给你的那个关于传福音的呼召，这是你跟我需要做的事情，要预备好你自己。那么最后第三点，我们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啊？我竭力的服侍神，在《使徒行传》的第23、28节，这是保罗在这段讲话当中， 可以说是最重要或者最最语重心长的一段讲话。他说：“圣灵为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保罗的一生当然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一生。保罗的一生当然也是以传福音为他最重要的侍奉的一生。同时，你会看见保罗的一生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不断在服侍的一生。保罗这里面给这些长老们的托付，是让他们怎么样呢？去牧养教会，就是牧养神的教会。我想下个礼拜之后，弟兄姊妹知道，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走后是更加需要你们站出来服侍的时候。所以同工们过去，我们一直在做很多 transition 的一些安排，很多的工作要被分给各种不同的同工。我们已经三月份已经开始在接手，你看到的很多你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或者礼拜五来教会参加小组，你看不到的背后很多的是很多的 detail 的东西，很多甚至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想到的问题。那这些事工在不断的被分摊给我们在座的教会很多的同工。那日后盼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教会需要的是更多的同工站出来服侍，而不是更少，而不是观望，更不是等待。我等到新来的牧师来了，我就跟他一起好好的服侍。然后我等到保罗的讲道当然是给长老们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除了我们其中有一位长老之外，剩下的都不是，对吧？但是原则我想是一样的。虽然你跟我不是长老，但是保罗的这个呼召，保罗的这个教导是关于服侍的教导，是关于服侍的呼召。这个呼召也是给你跟我的，就怎么样在教会当中竭力的去服侍神，特别是在这个 moment，特别是在现在啊，特别在日后的每一个时间段里面，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在你的一生里面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总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总是有你一直放不下、不能够站出来服侍的因素。相信我，任何时候都有，年轻的时候有，中年时期有，老年时期也有。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有弟兄跟我讲，他退休了要好好服侍神。结果他退休之后，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在教会。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见到他，我们去旅游去度假，我正好去一个教会讲道，在机场碰到他，然后他跟我讲他的行程啊，我一看，我说你这一个月两个月也回不来，他说哦，回到家再住3天又要走，等等，退休之后，有时候你会明白，就是这种对上帝的、对服侍教会的心，绝对不是看你现在的你的环境，不是看现在你的处境，不是看现在你的难处。如果你看的话，没有人可以站出来教会服侍。所有在教会参与服侍的同工弟兄姊妹，不是他比你更闲，不是他比你更轻松，于是不是他面对的问题比你更少。It's not about that。很简单，就是你，如果你去问我们教会每一位同工的话，我相信他们比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要更忙。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这种竭力服侍神的心，是才是最根本。所以我们要问的弟兄姊妹，不是环境是不是允许你来侍奉，都不是。最重要的是你要问，我是不是有真正愿意服侍的心，这才是根本。如果你有这个心，那么任何环境、任何时候，其实都不会成为你的拦阻。相反，如果你没有服侍的心，你即使已经退休，或者你即使没有什么挑战，这也不会成为你服侍的动力。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竭尽我们的所能来服侍我们的教会，特别是在教会需要弟兄姊妹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特别需要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服侍的时候，我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站出来。所以最后，我也盼望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心去欢迎你们下一位的牧师，就是用你的服侍去支持、去鼓励牧师的侍奉的同时，带着谦卑的心去顺服牧者的带领，特别是牧师们在属灵上的带领。无论是你作为同工还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都要这样去学习这样的功课。当上帝呼召他们来作为教会的全群的监督的时候，牧养神的教会的时候，那么你跟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在他们的带领上去说服他们。这是第四个、第三点。我们看第四个，就是为主成为榜样。那第23-35节，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 作为榜样，好像始终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看保罗的话，你会问：怎么可以有人这样说自己呢？说自己是凡事都是你们的榜样。这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合适的，好像有点缺乏，好像成为榜样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对吗？你可以说：“哎，某某人，你是我的榜样。”我可以说：“哎，我是你们的榜样。”可是保罗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很少这样说，虽然我们很少说我是你们的榜样，或者我想要成为你们的榜样，但是我们其实都在这样做，就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或者隐形当中用各样的方式，希望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希望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成功，希望让别人知道说，哎，你们应该这样子，像我这样子。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常常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要很成功？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就是我这样子做是可以成功的。而保罗这里面所讲的，让我们努力追求的是属灵的成长，是追求的是服侍主的这样一种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就是更加渴慕上帝话语的这样一种的榜样。这个是保罗希望他自己成为众人的榜样的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成为他人的榜样，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对上帝的话语的渴慕上、为主受苦的心智上、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你跟我是不是愿意，或者是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你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我要问一个很 tough 的问题，就是要问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什么属灵的品质是别人可以向你学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哪一个品格有彰显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就一个，你要想，在我的身上有没有哪一个属灵的品格？有没有哪一个耶稣基督的这种的品格，其实有彰显在我身上，我可以让别人向我学习？如果你发现你连一个都想不出来的话，你说没有，好像没有，想了半天好像温柔没有，敬虔我也没有，热心我也没有，温柔我也没有，忍耐我也没有。如果你连一个都想不起来，弟兄姊妹，你要害怕，你要紧张，那不是若无其事。你要想，你信主这么多年，你居然连一个别人可以效仿你的属灵品格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不要自欺欺人，说我还在学习当中。那学到什么时候呢？学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是学到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I don't know。所以你要问自己，到底在我的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品格是别人可以效法我的？我们当然不能像保罗一样，凡事都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个把设的太高，这个标准太高。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哪一个品格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你发现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操练自己，成为他人的榜样。这个不是谦卑或者骄傲的问题。这个乃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和耶稣基督的形象的问题。